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我们请会众站立，翻开《四季颂赞》111首，让我们一生一起同声歌声来颂扬主的荣耀。圣灵，自主何等珍贵，何等珍贵，万主之主，我敬拜你，圣洁何等圣洁，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何等圣洁，圣洁何等圣洁，王之王，王主之主，我敬拜你，耶稣，耶稣，
我主耶稣。
王之王，王主之主，我主耶稣，耶稣，我主耶稣。王之王，王主之主，我敬拜你，
尊贵，
尊贵。耶和华是尊贵圣洁的，他的名何其大，他们配得大赞美。我们要来同心合意，举起双手歌声颂扬主圣名。神啊，你真配得我们敬拜尊崇，让我们同心来颂扬主圣名。
同心颂扬主的圣名，颂扬主圣名，颂扬主圣名，同心颂扬主的圣名，同心颂扬主的圣名。我尊重，我们同心合意举起圣洁手，同心颂扬主圣名。同心颂扬主的圣名，同心颂扬主。何等尊崇，尊崇，我主耶稣，我主啊，我主之主，我敬拜你，
耶稣主。
主耶稣，我主啊，我主之主，我主耶稣，耶稣，我主耶稣，我王之王，我主之主，我敬拜你。
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将我们所有一切的同学，然后以及老师们、教职人员都交在你的手里。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一起同心在这里敬拜与赞美。主啊，你的名是何等的大，配得我们的赞美与歌颂。主啊，万物都是你所命定的，我们也是你所陶造的，我们诚心的感谢你。 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也生给我们，然后加给我们力量，以及我们所面对的实习还是教会的课程、学校课程，这一切都交托给你。主啊，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磐石。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我们也请亲爱的圣灵，请你来以你真理的灵，然后赐给我们，带领我们以下听崇拜、听讲道的时间，然后也求你让我们有一个受教者的耳朵，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讲员能够学习你智慧的言语。感谢主垂听孩子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感谢祷告，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一同来攻读神的话，请翻开圣经约翰福音21章。约翰福音21章，我们以起印的方式，由我来读单数节，请会众们读双数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就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有153条。鱼虽这么多，网却没有破。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西门的儿子，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 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们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事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好，今天的讲道是奉差遣的使命，讲员是李健长老。好，我们先请院长来为我们介绍讲员。
感谢神，那我们今天有个贵宾在我们当中分享神的话语。那么他今天在圣光的服事是整天的哈，不但早上在我们当中跟学生们分享，同时今天中午跟毕业生一起吃饭，那么下午有一段的跟同工们的训练。那么李长老，李建达老师，林森南路的长老，同时也是欧华神学院的董事长哈。那么我觉得他在台湾的这个教会当中，现在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领袖，那么也在教会里面带来很多的突破，值得我们都可以学习的。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李长老，谢谢。
各位同学，各位师长，周院长平安。感谢主，也很荣幸有这个机会能够和各位一同敬拜神，恳求圣灵给我们很大的恩典，在今天早上让我们借着神的话语、圣经的记载，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特别的恩典，让我们每一个人个别从神有所领受。我们当中几乎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是蒙神特别呼召，全时间全心全意的要来跟从神、服侍人的人。所以我特别今天选了约翰福音第21章来和各位一同的分享。大概我们大部分的同工弟兄姐妹都知道，约翰福音是一本很特别的圣经，当然每一卷都很特别，但是约翰福音的特别在于它是约翰写的。约翰是对耶稣有很清楚的认识，大概所有的门徒当中，约翰算是对耶稣特别清楚的。因为他不仅是30岁左右跟随耶稣，而且根据教会历史的记载，后来他真的把耶稣的母亲接去同住，大概住了十几年。你想想看，玛利亚从还没有怀孕知道她要生出神的儿子，一直到耶稣上十字架这30几年来，大概玛利亚对于耶稣的认识或者他心里面所思想的大概是最丰富了。而没有想到他跟到十字架下面，看着耶稣真的钉在十字架上面，而且真的死了，然后埋葬了，第三天他还跟着其他几个妇女去要告耶稣的时候，耶稣复活了。当耶稣升天以后，玛利亚就去跟约翰住了10多年。你想想看，那10多年当中，玛利亚要讲多少耶稣的事情给约翰听啊？我想约翰也一定要问玛利亚很多很多有关耶稣的事情。不仅如此，约翰还是一直牧养羊群，一直到他90几岁，他大概是最后一个离开世界的主的门徒。约翰写的这一卷约翰福音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当他写的时候，大概当时已经有很多很多描述耶稣的书或者是记录已经都出来了，马太、马可、路加大概已经是 流行的，很流行的。不仅当时有马太、马可、路加这一些圣经的经卷，还有一些各种的记载、各种的传说，讲到耶稣基督的事情的，大概大家都听得很熟了。可是约翰仍然在他老年的时候执意要把约翰福音写出来，一定有特别特别上帝的启示，还有他自己的一个想法。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第20章30节31节，大概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约翰福音的写作是非常有目的性的，而这个目的性不仅是圣灵的感动，也是约翰一心一意要把这件事情写下来。约翰福音所记载的耶稣的生平里面的事情都是经过约翰的编纂，当我讲编纂的时候，没有任何一点点他要加入什么东西的意思，可是他却有很丰富的解释在耶稣的生平当中。而21章是特别的 奇妙，是因为他是已经写了20章30、31节之后，他才又记了21章。那到底21章的目的是什么？我相信圣灵透过初代的教会，透过约翰，透过今天我们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他给我们的感动，会让我们对约翰福音21章有很特别的一个看法。那今天我要用这一段的圣经来看奉差的使命。奉差的使命，使命跟异象是近十多年来非常流行的用词，不仅是在我们基督教界，其实我们是在人家的后面用的。人家的那些机关、公司、政府、组织、非盈利机构，甚至在个人的追求上面、个人的成长上面，早就用意向跟使命了，然后我们等了别人用了之后，我们才说那是我们的东西啊，是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才说这是我们圣经里面的东西。是圣经里面在2000年前就很清楚的把意向跟使命写下来，不仅在新约里面有，在旧约里面有。可是现在很多的公司组织、很多的政府组织在使用意向跟使命这两个词。如果你是在外资公司，如果你是在外国公司，大概你们的公司如果是大公司，一定有个意向，一定有很清楚的 vision， 可能有很清楚的使命。如果你在一个学校或在一个机构里面，大概他也有清楚的意向跟使命。多年前我到澳洲去讲到，我进他们海关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么严格，他们告诉我进澳洲的海关很麻烦的，你什么刺都不能带。我就想说我什么刺都不带啊，我就带了什么呢？带了我讲到一定要用的喉咙的含的那个喉咙的片，我现在就含在里面，你可能没有感觉。我一定要含着，不然的话我的喉咙使用不当，我不太会使用我的喉咙，所以常常就受伤，所以我一定带了很多的喉片。除了这个以外，因为要到人家家里去住，所以我就带了一两包的茶叶。在过海关的时候，他们就检查，然后那个海关的官员就跟我说，你里面带了吃的东西。我说我没有带吃的东西。他说你带了吃的东西。我说我没有带吃的东西。他说你里面带了吃的东西。我就跟他讲说，我是个传道人，我来这边讲道的。我说我没有带吃的东西。后来他就因为他那经过 X-ray 检查的那个 luggage， 他就说这里有一个吃的东西。我一想，我说哦，对不起 ，I'm sorry， 我说我错了，我都请你原谅我。我说我里面有一个喉糖。他就跟我说，他说不，你还有带吃的东西。我说我没有带吃的东西了。后来他就跟我说打开来看，我就打开来看。他打开来之后呢，我就说这个是喉糖。他看了以后，他就说是，然后他就觉得有点没有面子，后来他就开始找，后来把茶叶拿出来，他说 What's this？我说茶，他说茶是食物。我说 no， 我说茶不是食物。他说你知道食物的定义是什么吗？我说食物的定义是什么？他说凡是能够放到嘴巴里面的，我们称为食物。那我就讲不过他了嘛，对吧？我说 OK， 我说我错了，我说这个食物你拿去吧，因为他说我有食物嘛。可是我没有食物，他说我有吃的东西，我说没有吃的东西，那到最后我们两个意见不合，后来我说那这个茶叶你拿去吧，因为你说它是食物，你可以没收。他看我这样讲，我当然是很客气的，因为你知道很多人可以得罪，海关的人是不能得罪的。然后他就跟我，他一放回去，他就说好，他说那算了这样子，他说下次不要再吃东西了。我说好，我就跟他讲说我现在来不及了。 因为我要赶下一班飞机的，我要转 domestic 的飞机。我说我现在来不及，你怎么办？他一看，他说你要坐几点的？那他们知道几点有飞机嘛？我说我坐几点的，要赶到 Melbourne 去。他就说好，他没有关系，来得及的。他就打电话说，他叫一个人来，而且叫飞机等一下。可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就非常不喜欢澳洲。我觉得澳洲这个国家很没有道理的，你检查到这么严，而且你那个定义是别人不能接受的，凡是可以放在嘴巴里面就称为食物，那石头也是食物啊，对不对？对不对？石头不用变成面包也可以做食物啊，含在嘴巴里面就是食物了嘛。我所以就很不开心，那一次进了海关我很不开心，我说下次再也不来了，下次再也不来。后来人家又请我去澳洲讲道，我还是去了。我这次什么都不带，什么都不带。那一次我到了南部讲道，讲道完了坐火车上来，坐火车上来，在坐火车的时候，那我坐火车坐夜车，坐到十一点的时候火车停下来，我听到广播，他说各位旅客，他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州界，就是它里面有好几州嘛，就是省，他说我们现在越过一州了，他说请你检查你行李里面有没有吃的东西。我就想说哦，什么意思呢？他说如果你有从这一州所带的水果跟食物，特别是水果，请你现在吃掉，然后请你把果实他说请你包起来，他说我们现在要来收。我不懂什么意思啊，我不懂什么意思啊。然后他说好，我们收以后我们要把这个垃圾留在这一周，因为我们现在要 cross 到那周去了。我听了以后我非常感动，我非常感动。然后我就说原来这个国家是这个样子的。后来我到 Canberra 去的时候呢，我参观他们一个博物馆，他说我们立国的 vision 有四个，其中一个叫做环保，听得懂吗？他们不让这一周的食物，特别是果实，特别是水果跨到那一周去，他说以免造成我们这里环境的困难。从此以后我非常敬重澳洲，我只要每次进去我不带吃的，我不带任何东西，而且我到那边非常守规矩。我这个国家怎么可以这样呢？因为他们有很清楚的 vision， 意向跟使命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国家，在一个组织，在一个学校，在一个教会，在一个机构，在个人的身上，意向跟使命有非常清楚的关系，而且有明确和密切的关系。意象通常是比较描述性的，是图画式的，是影片式的，是比较抽象的，存在我们个人的感觉或者视觉的里面。而使命 statement 使命则是可以用语言或者文字来表达清楚的，是比较条列式的，项目式的。从圣经上来看，意象跟使命两个相关，一个先有意向的人会因为他所得的意向就带来使命，保罗就是这样。保罗在大马色上遇到的意向就带来一生服侍主清楚的使命，使命也可能因为有了意向而鲜活化。西门彼得因为在约帕的西门家里得到传福音给非犹太人的意向，所以就扩展了他服事的范围，他也得了传福音给外邦人的使命。那今天我们就要从约翰福音第21章来看看到底什么是使命。那今天我们不看意象，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讲这么多，意象也很简单的要用好几个小时才能够稍微说清楚。我今天讲使命，21章约翰福音是在告诉我们什么是使命。我们盼望能够对于使命很清楚的分享，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个人灵命的追求上面和教会的成长，甚至是机构的推动上面有很明显的长进。约翰福音21章是一个历史的事件，是一个完整的记载。当然那一天那个上午有多少时间我们不知道，可是它很清楚的记载了圣灵、上帝以及约翰要我们知道的事情。到底那天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一天是讲到有一次彼得跟他几个同伴说我打鱼去，那么那几个同伴就说我们也跟你去， 他们就去打鱼。那一个晚上他们什么都没有打着，按照圣经上说的。可是在天快亮的时候呢，耶稣就为他们预备了鱼和饼在岸上，也就是他们的早餐，并且教他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他们就网了153条大鱼。你要知道圣经上记载153条大鱼，那一定是大大的鱼，而且是153条。为什么要花时间去数那些鱼呢？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你们可以好好想一想，他们为什么要花时间去把每一条鱼都数出来呢？可是就在他们吃早餐之后，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问了三次，彼得三次都回答说，主啊，你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当耶稣跟彼得讲完话之后，彼得回头一看，看到约翰，他就跟主说，主啊，这人将来主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从这一段的记载当中，我们看四件，照你们的讲义里面有的四件有关于使命的事。前面有一个标题叫做个人灵命与服事心智的成长都涉及使命和意向，如果你有笔你可以写下来，个人灵命与服事心智的成长都涉及使命和意向。但是我们今天只讲使命，直接只讲使命。使命，约翰福音到最后一章了，约翰选择了记载主耶稣去提比利亚海边寻找彼得和其他门徒的这一件事。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是特别的一个记载的模式，是约翰经过精心的挑选，挑选了几段，有些跟马太马可路加一样，有些完全不一样。他所记载很多东西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可是奇怪的事情是马太马可路加都有了，他也要拿来记载。所以我们就知道约翰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而且马太马可路加都已经成书几十年了，他才开始写书。哎，很少人这样写的嘛，对不对？一样的东西人家已经写完三四十年了，你才开始写。那有些又跟别人一样，有些又跟别人不一样，你就知道约翰是有很大的选择性。可是他在最后一章选择了主耶稣复活之后去寻找彼得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啊，我个人以为，那不一定全对啊，我个人以为主要的这一段的记载是要让我们从约翰福音跨到使徒行传去。当然写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是这个目的啦，可是圣灵很清楚的让约翰选了这一段，然后让他可以 cross 掉，可以跨到跨越去使徒行传。那这是我个人在属灵的一个领受，因为这一段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主耶稣要让彼得确定自己的使命，确定自己的使命。其实彼得是耶稣的门徒，耶稣设立十二位使徒和彼得有他自己的目的，而在他三年半陪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多次告诉他们说我是弥赛亚，多次带他们去报好消息给有需要的人，在罪恶当中的人和黑暗当中的人，他带他们去医治这些人的疾病，把鬼赶出去，让穷人有福音可以传给他们，甚至他叫人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受死埋葬复活之后，各位请问，照理彼得是不是应该很清楚知道他们一生要做什么了？清不清楚了啊？老师做到这样也算是仁至义尽了是吗？不仅陪他们三年半，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告诉他们会遇见什么事，而且先告诉他说我会遇见什么事，然后照着他所说的，他被卖，然后受钉十字架，受死埋葬复活，只是因为升天还没有来嘛，因为这个是在复活到升天中间的一段，所以这些门徒应该早就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了嘛。照理彼得他们应该知道他一生要做什么，但事实上没有那么简单，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对于彼得他们而言，他们还是不清楚，或者我们说不够清楚他一生的使命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一个人不清楚他自己一生使命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去注意眼前或今生的事。所以第一个，不清楚使命的人将会全心全意关注于今生或眼前的事，你可以写下来，今生或眼前的事。弟兄姐妹，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眼前真的有很多的事，我们有很多事必须去面对。对一个学生而言，还有什么事比读书更重要呢？对一个神学生而言，还有什么事比读书更重要呢？昨天下午，我跟我们教会一个传道人在一起，他知道我要来圣光神学院，他就拿了一本书，一本他写的论文给我，是院长给他的，是他的指导教授，他就说李长老，你要去看院长的时候，帮我带去好吗？我说好。我随便翻了一翻，我没仔细看，我就跟他说，你有没有好好写这个啊？我就问他，你有没有好好写啊？他在华神要毕业了，神学硕士的，我说你有没有好好写啊？我来的时候，我刚刚把那本书交给院长的时候，我就跟院长说，他有没有好好写啊？做一个学生，他应该好好读书啊，还有什么比读书更重要的？他眼前就是读书，他吃饭为了读书，他睡觉为了读书。当然很多学生现在不是这样啦，啊，他眼前只有玩电脑的 game， 上网交朋友 MSN 即时通，对不对？可是一个正常的人，当他在一个环境之下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清楚的眼前的事情。等他毕业后到社会上面去，做人做事很重要。他什么都是做人做事，哪有比做人做事的事情更重要呢？所以我们吃饭是为了做人做事，睡觉是为了做人做事。到了适婚年龄而没有男女朋友的时候，他眼前的事就是找寻找配偶啊。我们教会现在还有差不多100多位，将近200位未婚的姐妹是适婚年龄的，而且是超过适婚年龄了。我讲的适婚年龄是大概从25、26岁在台北啊，一直到50岁都叫做适婚年龄。我们教会这样子一个范围的姐妹大概100多，我想200大概有的。你知道我们压力之大，我们压力之大。有的老妈妈跟我说李长老，我的女儿还没有嫁，你有没有办法？我告诉你，我真的没有办法。看看主有没有办法，我是没有办法的。可是到了适婚年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寻找配偶，很重要，我们会忽略很多的事情。有时候我看到一个很好的姐妹，她就愁眉苦脸，很爱主，很服侍主的。我以前都不明白，我渐渐明白，她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重担，就是我需要结婚。那是他眼前的事，那是他今生的事。结了婚之后又要成家又要立业，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在眼前的事。弟兄姐妹，当我们有儿女的时候，花不花时间在儿女身上？花不花？你知道像我们这种传道人跑来跑去的，我很少花时间在我的儿女身上。有时候我看到我儿女，我就要说嗨，我说还好吗？我儿女看看我说还好还好，这样子。我有时候有愧疚感。有一天我就想说带我儿子一起去开车，他会开车的，我就故意跟他说，我说我们可以开车去外面走走，然后我们去洗个车子，然后我就只找个理由跟他出去。他就说我现在不 available， 我现在并没有空啊，我有空的他没有空啊，他有空的时候我没有空啊。眼前的事是什么事？很多的事情忙着找我们，我们就是忙着找很多的事情。如果我们按着年龄、按着环境、按着外面给我们的要求跟刺激，我们真的是忙碌眼前的事，忙碌今生的事。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难说这样是不对的哦。因为一个人除非很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除非很清楚知道，否则别人要什么我们也要什么，别人不要什么我们也不要什么。我们就是跟着大环境走啊，我们就跟着群众走啊。我记得我在读高中的时候，现在好像也是这样啊，现在比较好一点点。我在读高中的时候，社会上有个价值观，就是将来一定要读医科是最好的，如果是不然的话就读 double E 也很好的。所以如果你是读建中的，如果你是读师大附中的，如果你是读个好的高雄中学的，如果你是个读男校的，你一定要想办法进医学院啊，想办法进工学院啊。人家要这个不一定我们真的要这个，我们搞不清楚，可是人家要这个我们就跟人家要这个啊。等到我们毕业之后，等到我们到社会上去之后呢，社会上告诉我们钱很好，因为你们钱好不好？好不好？不好啊。院长感谢主了，他们认为钱不够好，把父母想拿出来，全部都叫他们拿出来。你们认为不够好吗？钱怎么不好呢？钱好得很。哎，可是弟兄姐妹，真的只有钱是我们的目标吗？大房子是我们的目标吗？好车子是我们的目标吗？可是大家都这样啊， 哎，我们不这样，我们时间拿来做什么呢？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很清楚的使命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告诉你，别人要什么，我们就要什么，甚至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啊。那我不知道这里有几个是神学院的要毕业的学生，或是神学院的学生呢、啊？我请问你，你将来要做什么？所有人，那我不敢说所有人，大部分的人都立志要到大教会去嘛。或者我如果我到个小地方去，我建立一个小的教会，从零开始，我要做一个大教会的牧师。所有人如果都要做大教会的牧师，你就是跟着别人走嘛。你知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你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如果我们不是有很清楚的目标，我们整天忙碌于眼前跟今生的事是很合理的。所以对彼得而言，他虽然认识主已经三年半了，他也知道耶稣就从死里复活了，他亲眼见到复活的主。但是第三节圣经啊，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就说我们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那我们这是神学院啊，所以我念圣经的时候我就直接念了、啊、你要直接看啊，好不好？这样我们才节省很多的时间，因为我们时间就40分钟到45分钟，所以时间很紧迫啊。那一夜他们没有打着什么。这里记载了西门彼得和那些门徒一起去打鱼，看到这边有的人的解释是说，他怎么可以重操旧业呢？他们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吗？他们怎么回到他老本行里面去呢？有人这样讲。那有的另外解经的人说自己彼得也不见得是退后啊，彼得在耶稣走了之后就变成老大是吗？啊，不是啊，还是你们南部不用老大这个词啊？啊，我以为南部黑道老大比我们台北多哎。彼得是老大，彼得真的是老大。有的人说彼得是为了大家而去捕鱼，那我没有太多的意见对于彼得为什么去捕鱼，但无论如何，要从耶稣的角度，肯定的是耶稣来找他的时候，不一定认为他这样做不对。可是耶稣又给他新的看法。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说彼得没有搞清楚，我们可以说彼得退后，我们可以说彼得不知道他的目标和使命是什么。可是为什么耶稣这一次来有这么准确的目标要来对着彼得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清楚自己使命的人会全心全意关注于眼前的事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没有清楚的使命嘛，因为我们没有很准确的目标嘛，我们当然先做眼前的事啊，因为眼前的事很重要，眼前的事很重要。对一个基督徒而言也是这样子啊，很多时候我们会说，为什么这个人信主这么久了他的表现还是如此呢？或者我们说一个传道人做了这么久了他的表现还是这样呢？或者一个蒙召的基督徒他进到机构进到学校进到教会里面他为什么还是这样呢？为什么他的价值观没有改变呢？因为很容易啊，因为大家都这样啊，因为整个社会都这样啊，因为眼前的事就这么重要啊，因为我们没有很清楚的使命。我想最要紧的事情是我们没有清楚的使命。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到底一个基督徒的使命是什么呢？到底活着的使命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21章15到17节，我来读给各位听。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在这边我们看到主耶稣给彼得一个非常清楚的使命，那个使命就是啊，喂养主的羊，喂养主的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那一天去是很清楚的告诉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很多人以为这段圣经是指给彼得的，我也不太敢说一定不是啦，因为就是告诉西门彼得嘛。但是从整本圣经看起来，显然耶稣那一天去不是只对彼得说这件事情，只不过他需要有一个人，而这个人必须是有代表性的人。耶稣告诉他，你喂养我的羊。其实耶稣基督来找彼得讲这件事情，而彼得是替我们所有的人，他的门徒，为了他的门徒，替他的门徒来领受这样子的使命。他是替我们所有的人领受这一个使命，就是喂养主的羊，喂养主的羊。所以第二点，我们的标题是基督门徒的使命是什么？喂养主的羊。 天主教高举彼得，把他当成第一任的教皇，这不一定很适当。但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啊，或者我们基督教新教的教徒啊，也很喜欢跟天主教别苗头。他们高举什么，我们就一定要贬低什么。人家高举玛利亚，我们就要一定要贬低玛利亚。我觉得天主教是把玛利亚弄太高了一点点，可是我们就把玛利亚弄得太低了一点点。你想想看，全世界有哪一个人比玛利亚更伟大？你回去想想看，你去找找看，整本圣经有哪一个人比玛利亚更伟大？从人的角度来看，有哪一个人比玛利亚受苦更多？有哪一个人比玛利亚更说服神？人家高举玛利亚，我们就稍微贬低一下玛利亚来平衡一下。人家高举彼得做教皇，我们就说彼得就是十二使徒当中的一位，只不过是一个第一个使徒。彼得当然有代表性。约翰福音耶稣21章，耶稣给彼得这个清楚的使命是给所有的基督徒的，是特别给像你我这样一生愿意奉献给主，抛弃一切奉献给主，为主做传道的人的。你喂养我的羊。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如果按着社会的角度来看，你可以做到非常好的位置。你读了这么多的书，你有这么大的才干，可是你却愿意为主放下来。或许你现在很年轻，你有很大的前途跟发展，可是你愿意放下来。我们是一生愿意奉献给主的传道人。你有没有想过，主为什么要你这样做？最不要问我们这些全职的人啊，我们就问每一个基督徒好了。我很小的时候想一个问题，基督徒啊，得救的时候哈，比较爱主，还是越后面越爱主？啊，当然起起伏伏高高低低啊，哈，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啊，我们这也是神学院嘛，每一关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我们不要告诉别人，我们偷偷的讲，我们有时候爱主一点，有时候不爱主一点，有时候爱主一点，有时候埋怨的要死，对吧？有时候问主说你是活的还是死的？哎，你敢不敢问这个问题啊？问主说你是活的还是死的？如果你是活的，怎么会这样啊？事情怎么会这样啊？你是听得见还听不见啊？你听得见，事情怎么会这样啊？你有能力还没能力啊？最近有个宣教士从国外回来，碰到我，我就跟他说，有什么心里的话就讲吧。他就开始，他已经低沉很久了。他回来教会之后就不太正常，不太正常。后来我就跟他说：“你到底什么问题？”我说：“你就讲，绝对不要客气的。”他说：“我在跟上帝生气。”我说：“生气的哈。”他就开始抱怨上帝，很多的抱怨。然后他一看我，我说：“再讲啊。”我觉得他需要抱怨呢，他真实的感受就是这样嘛。上帝是不听祷告的上帝啊，上帝是完全不体恤我的上帝啊。他可以抱怨啊，他应该抱怨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得救之后为什么还要活在地上？我们无论活多久，最后还是回到主那里去嘛，对吧？是不是？我们信了主之后，3年以后到主那里去，5年后到主那里去，活了50年到主那里去。哎，你想什么时候去最好？啊？按我的想法，按我的想法，你不能看我看法跟我一样。按我的想法，最好一得救马上就去，这样就不用受苦了。因为多活一天苦一天，你不同意啊？
同意。
谁都同意啊！你是基督徒，你想清楚，你就要同意这个事情。可是神为什么不这样对待我们呢？所以这个从信主到离开这段日子，一定有个目的。那每一个人长，每一个人短不一样，可是一定有个目的。总的目的，彼得已经替我们领受了，因为主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亲爱的基督徒，亲爱的神学生，亲爱的同工。我们活着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主没让我们死啊？我过去19年来参与了上100次的追思礼拜，主持过几十次，参与过上100次追思礼拜，我不知道讲了多少次追思礼拜的道。可是我每次看到那个安息的人，我看了他以后，我常常对会众这样讲啊，他们都很生气啊。我说我们今天在座所有的人，包括他在内，他的命最好现在。哎，你们不同意吗？还有比他更好命的吗？对不对？看 到他，我们气都气死了，对吧？他怎么可以先去啊？啊，为什么不是我先去啊？我们教会有一个长老，59岁就过世了。我们同时被案例的，他59岁就过世了。他心肌梗塞的时候，除了他太太以外，我第一个到医院，我看着他，我就想说：主啊，怎么可能？以后过了六七天，他就过世了。他过世的时候，加护病房，我陪他太太进去。我跟他太太说：“你在那边等一下，我先进去看一看。”后来我看一下还好，我就叫他太太过来，我们就进去看。看着他太太当然就很难过，但是已经4、5天、5、6天了，他心里都预备好了。他太太因为医生都是不会活过来的，我就打他，我说怎么可以这样啊？我们一起案例说好一起服侍的，你59岁就走，那个时候我49岁，这样公平吗？你听得懂吗？我们说好一起要承担责任的，哎，怎么可以有人先走呢？这多么赖皮的事啊，对不对？活下来的人还要服侍很多哎。我们为什么还要活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在这边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西门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传道人，我告诉你，行政很重要，管理很重要，但牧养更重要。如果你做传道人的训练过程中，你一直想说我怎么做大教会的领袖，我怎么样学好各种带领的模式，我18般武艺样样精通，我告诉你，你搞错了。最要紧的一件事情是牧养主的羊。神学院的老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牧养主的羊。机构的甚至是职员最要紧的一件事情是牧养主的羊。我们最要紧的一件事情是喂养主的羊。我一直到现在，因为我们教会还人很多，我一直到现在还做婚后辅导，就是我帮人做婚后辅导。一对夫妻要花很多的时间呢，要花20个小时，大概第一轮这样子稍微做一下，一对夫妻20个小时，大概稍微可以弄一下。我有时候在想，我应该这样吗？我应该为了一对花这么多的时间吗？可是我在一静下来，我就知道我应该这样做。胜过于我带领一个教会，因为我要喂养主的羊。很多时候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已经不知道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了，我们已经不知道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了，所以我们有眼前很多的事情要做。我今天坐火车从高铁从台北过来的时候，我心里就在祷告，我跟主说，我今天来做什么呢？喂养主的羊吗？喂养主的羊嘛，我今天来如果不是喂养主的羊，我为什么来啊？为什么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一个全职的要服侍主的人，我们应该常常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是基督的门徒，我的使命是什么？我的使命是什么？这件事情跟我的使命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切掉它，不要它，没有关系的。求主帮助我们知道，基督门徒的使命是喂养主的羊。第三，刚才从我们读的15到17节当中，我们要来看到底领受使命跟什么最有关系？什么跟领受使命最有关系？约翰福音21章15到17节，我再来念一遍。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耶稣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在这里，很多人花很多的时间在想说，耶稣为什么这样问他呢？就直接告诉他：“你喂养我的羊就好了嘛。”你们觉得耶稣啰嗦的狼啊？啊，耶稣是个很啰嗦的人呢、啊。有些事情他讲了再讲，讲了再讲，你不觉得他很烦吗？为什么需要问三次？绝对不是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他，你放心好了啦。耶稣才没那么刻薄呢。我个人认为耶稣觉得事情太重要了，我一次两次三次要告诉你，喂羊，我的羊是你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可是从这边我们看到，耶稣不直接告诉他，而要问他，因为与使命之领受最有关系的是什么？爱，请你写下来，是爱，是爱，是爱。 是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会想做什么事，我们会致力做什么事，最要紧的就是爱，就是爱。我们爱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讨厌什么我们就躲避什么。爱是最重要的驱动力，爱可以让一个父母整夜不睡就陪着他发烧的孩子，爱可以让一个妻子十年，我讲的都是真实的事情了，十年陪着他 Parkinson 的丈夫已经躺在那边不能动了十年。我们教会就有这样子的姐妹啊，妈妈陪她的先生十多年了，根本没有反应，每天跟他生活在一起，在医院里面帮他擦身体，看他每天跟他讲话，摸着他的脸，不是做给我们看的，因为有时候我偷偷跑去看，你知道吗？如果我在，他当然是很照顾他的先生嘛，对不对？因为长老来了嘛，你偷偷去看他都是这个样子的，那是什么爱？爱，爱可以让一个人牺牲生命，爱可以让一个人持续不断的受苦。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做传道人，如果你要做一个服事主的人，你就免不了，你免不了，你一定要受苦。没有那种不受苦的传道人，你放心啦，没有那种传道人啦，有这么好康的会轮到你，你做梦，没有这种事情的。你想神百般的选召你，百般的栽培你，把你拿出来要你服侍他，会给你这么好命过？不可能。那我没有在开玩笑哎，我真的没在开玩笑。你看使徒哪一个好死的？没有一个好死的，没有一个好死的。历世历代这些服侍主的很有这个见证的，请问哪一个是没受过苦的？对了，有的人是先受苦后好一点点，有的人是先好一点点后受苦，有的人从头到尾都受苦。求主怜悯我们，不要让我们这样子。很少有人从头到尾都很好命的，很少。你想想看，如果我们没有爱，我们怎么可能？如果我们没有很深对主的爱，我们怎么可能？很多人以为要完成一个目标是基于我们的毅力，有的人认为工作不能完成是因为我们没有精密的计算。可是从主耶稣问彼得的话，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跟我们个人使命之领受最有关系的是爱。所以主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因为主耶稣要知道一件事情，你到底爱不爱我。所以刚才我们说与使命之领受最有关系的是爱，对也不对，是爱，但是不是停在爱，后面少一个字，主。弟兄姐妹，是爱主，不是爱人。但今天如果是爱人，是我们所有的动力，有一天你会发觉人真的不可爱，对吗？人可爱吗？人可怕，人可怕，真的。很多人怕死人，我告诉你，死人你一下就习惯了，你不习惯的是活人，活人比死人更可怕。如果你参加追思礼拜的时候，我都觉得真好，躺在那边，他已经不可怕了，可怕的是这些活着的人。如果我们不是真正的爱主，你真的很难服侍。我们不仅要爱主，而且要爱主超过很多的东西。我可不可以再用一点点时间呢、啊？我一年顶多来高雄一两次嘛，对不对？我再给我十分钟，我把它讲完，好不好？好吧，因为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知道很多人很有兴趣这个东西，我也花很多的时间特别研究约翰福音21章，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章，它是整个从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要跨到使徒行传去了。那个是个领受使命的，而我是一个要有主使命我才可以活下去的人，你也是如此。使命非常的重要。主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对，你爱我比这些，到底什么是这些？到底主耶稣要彼得表明什么立场？这个牵涉到这些是什么。很多人在讲这些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但我请问你啊，彼得知不知道主耶稣说这些是什么？他知道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你们是神学生，知道不知道？他当然要知道嘛，不然他怎么回答？你听得懂吗？他一定知道嘛。那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呢？那这是我想象的啊。我想主耶稣那天说这些的时候，他的手有去指那个东西，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你知道我们读圣经哈，我们读圣经就这样读过去，都没有仔细的想当时的状况。主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想他一定不是啊。如果我是主耶稣啊，你看这边啊，如果彼得在那边，我相信主耶稣不是跟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一定不是这样，因为他不知道他指什么东西，所以他手一定有指这个地方，一定有指这个地方。那很多人在研究主耶稣讲的这些是什么？有的人说是指鱼啊。那如果是指鱼的话，如果是指鱼，我不知道啊。如果他指的鱼的话，那153条鱼，如果他指的那个鱼的话，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你爱我比鱼更多吗？”鱼代表财富，鱼代表物质，鱼代表西门彼得爱他所打来的鱼可以换成的财富，比爱耶稣更深。耶稣问这样的话，好白话一点，就说你爱我比较多，还是爱鱼比较多？哎，我问你，这个话如果问彼得，彼得要不要生气？问了你，你会不会生气？啊，主耶稣问你说，你爱我比较多，还是爱鱼比较多？你爱我多还是爱钱多？我告诉你，这个对彼得来说很讽刺的啦。彼得怎么会爱鱼超过爱主呢？他不是三年半跟随主吗？他不是已经撇下船，别的父亲去跟随了主耶稣吗？而且主耶稣已经钉十字架，已经埋葬，已经复活了，他怎么会爱财富过于爱主呢？我请问你，彼得有没有可能爱财富过于爱主？有没有可能？你们都不敢讲，你们怕彼得骂你吗？还是怕将来见到彼得他修理你一顿啊？请问彼得有没有可能爱财富过于爱主？你们不敢回答，那我问个你敢回答的问题，你会不会爱财富过于爱主？不要点头也不要摇头。你会不会爱钱过于爱主？事实上，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蒙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为了我们今生已经得到耶稣很多的保护、平安跟喜乐。我们这一群人还特别是蒙神所呼召出来，全时间传福音、全时间服侍他的人，请问我们有没有可能爱钱过于爱主？如果主耶稣对我们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会怎么回答主耶稣？主耶稣，你别开玩笑了，你也太藐视我了吧？还是我们话都不敢回？这些如果指的鱼是这样，哎，如果指的他所刚才烤完的那个鱼跟饼，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哎，有没有可能啊？有没有可能？主耶稣有没有可能用手指的鱼跟饼啊？哎，如果指耶我如果啦，如果主耶稣，因为有人这样讲嘛，他指的是鱼跟饼。哎，如果主耶稣指的是鱼跟饼的话，那么主耶稣的意思是说，哎，你是比较爱我呢，还是比较爱我为你预备的早餐？你会爱日用的饮食，爱自己的需要超过爱我吗？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日用饮食还深吗？”哎，这个问题对约翰来说，对彼得来说很难回答。哎，我们现在回答很容易啊，可是那个场景不是这样。因为他们整夜劳力，什么都没有打着。耶稣问他说：“你们什么东西都没有抓到，对吗？你们 you caught nothing， do you？”你有抓到任何东西吗？答案是没有。所以耶稣说：“这是把网撒在船的右边。”他们捞到很多了，他们就发现是主，他们游回去了，然后船拉回去了，鱼也上岸了，然后他们开始吃早餐。没有一个人敢问主，对吗？刚才读的圣经，没有一个人敢问他说：“你是主吗？”没有一个人敢问主啊，就吃了吃了吃了，吃完了之后，彼得刚刚吃了，哇，整夜劳力，一个晚上没有睡，赶夜车的时候，你会发觉那个泡面很好吃，有没有？因为饿坏了。吃下去之后，耶稣问他说：“你爱这个鱼跟这个饼比我还深吗？”我问你，耶稣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请把我给你吃的早餐吐出来。你应该先问我是谁啊，我是你的老师啊，我是你的救主啊，你怎么先吃饭呢？哎，弟兄姐妹，如果主耶稣指的是鱼跟饼，那约翰，那彼得太难过了，太难过了。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呢？我们比较爱主，还是比较爱我们日用的需要？我常常跟传道人说，你没有穷过，你做传道人你不容易做，你一定要穷过，你一定要穷到一个地步是你手上都没有钱，然后你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你不知道明天的钱在哪里， 你大概可以了解穷人，你也大概会祷告了。如果你没有穷过，你很难的。我们到底是爱日用的饮食，还是爱主多一点点？如果主耶稣也不是指的鱼，也不是指的鱼和饼，他所指的是那些打鱼的器具，那些渔船，那些153条鱼。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如果是指的那些，是问他说，你比较爱我还是比较喜欢打鱼？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我们会说，当然是爱主嘛，怎么会爱打鱼呢？他不是放下打鱼来跟随主了吗？哎，彼得很会打鱼耶，你知道彼得是很会打鱼的，彼得是个打鱼的老手，打鱼带给他成就感，打鱼是他的专业，打鱼代表他技术高超。弟兄姐妹，我们爱我们的成就，爱我们的事业，爱我们所拥有的技能比较多，还是爱主比较多？这个不仅对没有信主的人而言，对信主的人还是这样，对全职传道人还是这样。如果你问我说，我比较喜欢我以前的职业，还是比较喜欢服侍主？大概我会说比较喜欢服侍主啦，这个比较容易比较嘛。可是如果主耶稣问我说，你比较爱我，还是比较爱我所给你的 gift？ 我不敢马上回答哎，因为如果我说我比较爱你，主说那把 gift 拿掉，听得懂吗？如果把我的 gift 拿掉，我怎么服侍你呢？主耶稣说，你不用服侍我啊，你只要爱我就好了。我说，那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主说，你活着的意义就是爱我啊。我们可不可能这样？还是我们说，主啊，真的不能呢？我做一个传道人，我怎么能不会讲道啊？我做一个传道人，我怎么会不会牧养啊？我总要会一点 skill 吧？主说，不需要啊。你知道每次讲到什么比什么更爱的时候，那个是一个要面对的冲突哎。主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这个很多人受不了啊。耶稣说，你跟从我吧。我们到底跟从耶稣，是因为我们有这些服侍主哎，你要知道服侍主带给我们很大的成就感啊，对吗？我要到一个地方去讲道，还没去他们就传来，传来说李长老要来，我好高兴啊。那你猜我高不高兴？总好过于人家传来说李长老要来服侍他，他最好不要来了，对吗？我当然会很高兴啊。可是当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到底是那些服侍更重要，还是主更重要啊？如果我们不能拿这个东西来跟这个东西比，我们很难比。所以主耶稣要告诉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如果你不是爱我比打鱼的能力、打鱼的技术更重要，大概很难了。因为服侍主有一天你会发觉你什么都没有，真的，你老了你还会什么啊？你讲道已经过时了，你不要以为讲道不会过时哎，讲道会过时哎。很多人脑子思考模式已经不一样了，除非你一直前进，一直前进，一直前进，你讲道会过时，你的牧养会过时，你的领导风格会过时。我们以后什么东西没有的，到底什么最要紧？也有人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就指的那些门徒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哎，如果耶稣指着他的门徒说，你爱跟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是什么意思啊？啊，是你比较爱我，还是比较喜欢做老大吗？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彼得就是他们的老大。我告诉你，彼得这个真是老大，彼得是很有魅力的领袖。因为那天第三节他说，我打鱼去，对不对？他们怎么说？我们也跟你同去。领袖就是这样啊。什么叫做领袖？我没叫你们跟我，是我打鱼去。他们怎么说？我们跟你同去，这叫领袖吗？那什么叫不是领袖呢？是我们去打鱼吧。他们说没有人要去。对啊，很多人的呼吁说，我们来做什么？为什么没有人跟从他呢？因为他不是领袖。真正的领袖不需要告诉别人来跟从他，真正的领袖就自己去，然后别人就跟上去了。彼得是一个标准的领袖，他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跟你同去。哎，如果彼得不是各种老手，他们干嘛跟他啊？所以耶稣问他说，你比较爱我，还是比较爱这些你跟随你的门徒？如果你没做过老大，你不晓得老大多舒服啊，老大多满足啊，带给我们名分，带给我们权柄，带给我们自我的肯定。一个能力越强，跟上的人越多。耶稣说，你到底比较爱我，还是比较爱别人的跟随呢？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回答。我想我们当中大概有一大部分的人答不出来这个问题。如果为了主没有人跟从我， 再问一次，如果为了主没有人跟从我，干不干？好不容易用几十年挣了这个名分，对吗？我好不容易带起一个大的团队，啊，主说把它拆了，你觉得怎么样？你别开玩笑，这是你的工作，哎，怎么拆呢？主说我只是想看看你比较爱我还是比较爱你的团队。有多少人可以说，主啊，当然是爱你哦，你拆了我没关系啊，我讲的都是真实的事，我讲的都是真实一个传道人一定会面对的事。我们当中里面有几个老师，哪一个不是这样啊？哪一个不是真正经过这些事情的？如果你做过传道人，你就知道这种事情是很正常的事情。有一天当我们到个地步的时候，神就猜猜看，你听得懂吗？猜猜看，看看你还剩多少，一猜就知道了。一猜你是恼羞成怒呢，还是头低下来说，主啊，与使命领受最有关系的是爱，而且是爱主，爱主，爱主。最后，使命的领受通常与他人无关，与他人无关。我们领受主给托付我们的使命，总的来说就是喂养主的羊。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个人使命的领受跟他人无关，跟别人截然不同的。真的在广义上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喂养主的羊，但是对每一个人狭义的使命却不相同，却不相同。20-22节，彼得转过来看着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从这段上去，我们清楚的看到彼得清楚的领受了他的使命之后，他突然发现旁边还有一个约翰。你知道，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人就是这样子，这个人比人怎么样，气死人。对啊，人比人气死人。他很想知道说，那约翰的使命是什么呢？那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并不在于我们需要喂养主的羊，这个我们都愿意的。我跟黎牧师，是牧师哈，黎牧师啊，我跟黎牧师是认识，我想快要40年了。我跟黎牧师认识40年了，我们从小一起，我叫他，等于叫他哥哥这样长大，在一个教会里面。后来我们两个都传道人了，可是我们两个路迥然不同，迥然不同。我告诉你，不比不生气的，一比就生气了，你说对吗？真的，不比不生气，一比就生气了。那主为什么给我这样的使命啊？那主给他的使命是什么？哎，主要我这样做，那为什么叫他这样做啊？哎，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喂养主的羊啊，为什么我看起来很舒服在台北，他在菲律宾很辛苦呢？为什么这样呢？如果我是他，我就不甘愿了。那么一样长大。白白拢是主的使徒，是不是啊？啊，我哪好命？啊，有哪好命？嘛，卡差几字啊，你啊，是不是？差一个字而已啊！他就这么好命，我就这么苦命，对吧？他就大教会，我就小教会；他就主任牧师，我就一对一的传福音。哎，你不比你不生气耶，你一比就生气了。人就是这样。使命是我们一生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应该一直反复的照我们所领受的使命而活，而付出，不要跟别人比较。我告诉你，没有花无百日好，人无百日好，啊，花无百日红，是不是？千日红，哎，无论如何啦，你放心。我们如能善终，就是主的恩典了。Finish well， 我们如能善终，得保晚节。Finish well， 是神特别的恩典。我常常讲啊，年轻的时候会服侍主，没什么了不起。年轻的谁不会服侍主？20几岁会服侍主，没什么了不起。40几岁会服侍主，没什么了不起。60几岁会服侍主，没什么了不起。有本事80岁再来看看，真的。那老的人老的人会害怕，老的人会怕这个怕那个，怕这个怕那个，怕失去这个，怕失去那个。老的越来越小心，老的越来越胆怯，老的要勇敢呢、啊。可是老的怎么会有勇敢呢？除非爱主，除非不比较，除非清楚自己的使命，否则很难。 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当中有神学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搞清楚这件事情。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主啊，我求你帮助我们所有的同工，所有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很多东西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困境，很多东西都会成为我们的难处。主啊，我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会抱怨，让我们不会嫉妒，让我们不必看别人有的是什么。主啊，求你让我们不管那人将来如何，他与我无关，我愿意跟从你。求你听从我的祷，求你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对不起，超过很多时间了。
谢谢你。